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为大家打开，欢迎大家有问题或者是想参与我们的讨论，拨打热线888-275-1628，有请陈老师。陈老师好，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一周的时间真的一下子转眼就过了啊。那在今天节目的时候还想请您回到上一周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李先生他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因为觉得他提的这个问题还蛮普遍的，一个单亲的妈妈，我们李先生有补充一些消息，就是说是两个孩子，应该是两个男孩啊，大概8岁10岁的样子，那妈妈是单亲妈妈，然后我记得上次他描述的时候是好像参加一个聚会，结束了大家互相加微信啊什么的，但是呢好像这个妈妈人家没加他，他就很不开心啊，那觉得自己好像就很没有面子，觉得也很受挫，本来这种处境其实就已经很让他煎熬了，那在人际环境当中受到这种待遇又更加的雪上加霜。李先生非常能够感受到想帮他走出来，或者是帮助到更多有类似这种生活困境的人啊，所以想请陈老师今天再给大家就这个案例再跟大家聊一聊好吗？
好，其实我刚才听您说这个现象可能不是太少见哈，那真的是很辛苦的事情，因为如果大环境变成这样子的话，也实在是表示我们需要从头要再想一想我们的被教育过程到底缺失了什么，这当然是一个比较大的议题哈。那第二个呢，我想要提的就是这位妈妈的经济条件。如果他在工作上或者是在经济条件上是没有问题的，那基本上我想以下的要处理的一些步骤可能也会比较轻松一点。那如果他是在生活经济上面面临的一些挑战的话，我倒觉得真的要帮他的第一步就应该是先把这个经济条件的这个生活哈，协助他找到工作，或者是协助有些社会福利的事情哈，可以去就是可以去帮助他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第一个步骤应该要用的。
那要靠他身边的朋友来帮助他了。
对，也就是说找工作，当然你说他有两个孩子在找工作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哈，但是基本上还是有一些事情可以安排，因为比如说孩子他会需要上学嘛，那上学白天的时间就可以找合适的一些工作哈，哪怕就是到家服务。有一次，这个是好多年前哈，我曾经到一个亲戚家里头，那这个亲戚呢，他们家做生意嘛，做的生意还蛮大的，但是就是他们家的房子当然也大哈，那当时他就请了一个。但是那个人年纪可能也有将近60，但是身体状况非常好，人也非常乐观。那这个东家呢，就是一直请他帮忙家里头的这个清洁。那他只是钟点工，他不是长时间在那个家庭里头哈。然后当时呢，东家就跟我讲过说，你别看他没怎么念过书哈。可是他一个月的收入还不少，算一算比一个大学毕业生的那个薪水可能还要高出一半以上吧。
那就是说他工作的时长应该很长哦。
也不完全是，因为钟点工他又干得好，那人家愿意给出的价钱就也比较高嘛。
哦，
这样。而且重要的是那个钟点工的人品也好，他就是把你当作是一家人，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不觉得他做这个钟点工是一件丢脸的事情，他活得可亮堂啊！我觉得是他本身的那个特质吧，觉得他自己是清清白白的哈，靠自己的劳力，然后他又把他自己的工作做得非常的好，然后他很友善，他把对方呢当作他不只是工作关系，他就是当作 像朋友这样，他会去关心人家的家人，然后关心这个东家，因为年纪大了啊，也会关心他其他的嘘寒问暖啊等等的，这样。
您讲的这个案例，陈老师让我想到了，我也认识一位，就是我认识的一个人吧，他还不是我们亚裔人哈，他是美国白人，他大概在他孩子，他跟我说他孩子4岁的时候，女儿，第三个女儿4岁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先生，就是他先生不要他了，就是打离婚，然后他们就分开住，他一个人要搬在外面，然后住，然后他就一直靠做钟点工啊，做清洁啊，来养活自己。因为孩子还他的孩子爸爸还是会养，一直到孩子现在都20多岁了，他的离婚的官司，你都想象不到在美国会有多离谱哈，这个离婚的官司到现在20年了还没有打完，所以很辛苦。但是他也确实是像您说的那种比较能干，不过我觉得可能就我所观察的，他没有那么的快乐。他还是蛮就是难过的，他总会有 complain 那种，但是他为人非常勤奋，很努力。所以像您刚才讲的，一个人他面对一个处境哈，除了你能够放下身段去付出努力之外，你那个心态看起来也很重要。
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在医学上、临床上也都被证明证实了哈，就是，哪怕就是同一个团队的医护人员，同样的治疗方法，可能还用同样的药物、同样的病情的人，谁能够愈后的比较好，基本上都就是他的这个性格、他的这个态度所决定的。
我要顺便插一句，陈老师验证了您这个说法，因为我说的这位人哈，这位女士，她大概也是50出头，她就是经常会生病。比如说最近在我们美国这边就有流行一些就是病毒性的一些流感啊，她又中招了，又2周就不能动，所以就是很让人同情，
是因为抱怨的本身哈，跟他心情不好其实是他是这个相伴在一起的。那这个相伴在一起的 moment 就是在那个当下本身，他的身体就能量就比较低。那你长期，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不能心情不好哈，有的时候我自己看不惯一些事情的时候，我的心情也会受影响。但是最起码呢，我会把握住啊，我会告诉自己说，你得想办法去排除一下你这个心情不好啊，因为有的时候看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也会觉得，挺不开心的哈。但是呢，就要想办法，你这个不公不义，它是在你的面前，它是个现实，但是总有别的办法可以去让它更公益一些。那这个时候，人的这个，因为你想要做一点正面的事情，你知道吗？你的身体接受到你大脑这个指令的时候，它所有的细胞都要动起来的。
所以说像您刚才讲的，想帮助那个人，除了帮助他先解决经济上的燃眉之急之外，还要开导他，让他的心态好起来哦，这可能才是更长远的一个支持。
对，没错。但是这个东西呢，我想第一个概念哈，就是要打破有些人的这个思想上的误区，觉得这个性格呢，反正就天生的，好像就没办法了哈。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世界就不需要那么多的大学来办这个教育系哈，产生那么多的教育博士，对吧？也就是说，后天的教育它还是能够起一些关键作用的。
可是哎，陈老师在大学里也没有，基本上没有教你怎么样建立什么积极阳光心态这种课程，不是那么直接。
当然一般的是没有，但是如果是在教育系里面，它还是有一些就是学分的课程，会教老师怎么样去就是利用这个教案的方式啊，课程设计的方式，然后能够来帮助孩子面对他的这个情绪的困扰，这种课还是有的啦，
对，我
而
记
且
得
有些教授，对，
您以前讲过说哈佛最受欢迎的是一个幸福课。其实
是。
讲到这儿哈，我也有感而发，因为接触到一些就是我们朋友的下一代的孩子们哈，他们都挺优秀的，学习都是在湾区好的高中，然后考上了好的大学，又是电脑软件工程师，然后毕业找到了高薪的工作。可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孩子们目前的状态并不幸福， 他就觉得有的是觉得很累，有的是觉得工作环境很不开心，受人家欺负，嗯，所以这也是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是教育上面出了问题，也就是说从孩子懂事哈，到他这个学业完成然后出社会工作，你想大概要有个20年的时间吧，对不对？
嗯，那最少，嗯，
对，这20年的时间里面，是不是他在这个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他就是缺乏了一些什么叫做让他的毕业之后离开了学校之后，他要开始靠他自己生活之后的必备的一些能力哈，比如说什么叫做幸福感啊，什么叫做成功啊这一类的。就像您刚刚讲的，以前这个哈佛大学他们开了一堂这个幸福课，竟然是爆满，竟然是这个开课这个学校开课以来那个选课人数最多的一门课。
那你看像我刚才举的例子，孩子们他们真的很成功啊，考上了好大学，也毕业了，也找到了好工作，又一次成功，可是现在却找不到幸福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怎么办呢？陈老师咱们也要休息一下，但是我想这个话题也许他的答案对我们很多工程师朋友啊，或者是我们家长朋友都会有一些思考哈。我们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讨论，或者是您有您个别的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发短信也可以，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同样以简讯的方式啊为大家开放，您可以对我们讨论的话题发简讯表达您的观点，或者是有问题发简讯提出您的问题，当然更欢迎您的热线打进来。那陈老师刚才您讲了哈，说一个人他的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咱过去也常常说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请您给出出主意啊。如果作为想关心他的朋友，应该做一点什么呢？
是这样子的啊，有我们精神科方面的一些研究哈、表达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一些疾病呢，它的这个遗传因子上面的决定哈、只有40%，然后它的表现呢，竟然是后天占了60%，也就是说那个人身上的确是带的可能让他产生这种疾病的基因，但是如果后天没有那个环境让他表现出来的话，那终其一生他可能那个病的那个病状都不会出现，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后天的环境是很重要的哈。然后在免疫学上面，就是人的这个免疫力大概要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啊，怎么样保持一个最好的状态啊等等的，这研究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了，就是后天的教育对于人的这个免疫系统的改变是有功劳的哈。
哦，会改变免疫系统，这很有意思、
对，所以呢不要忘记了我们后天的努力，要不然的话那大家就都躺平就行了嘛哈。所以呢我会有几个建议哈。第一个就是说有些人他的确有可能是天生代谢上的问题哈，或者是他体质上的问题，他就比较容易忧郁一点哈，比较容易这个负面看问题一点，这是存在的。这个是他生理的条件上，比如说他的新陈代谢上面某一种酶可能量不够啊或等等的哈。那如果他的经济条件允许的话，那是可以去看一看这一方面的医生，然后去做一些这个血液上面的生化上面的一些检验，那适当的补充他的身体需要的某一些他身体正常的水平之下他比较缺乏的这些营养素，那这个是会有效果的。那如果他的经济条件目前不允许的话，那这个时间可能就需要拖长一点，不过还是有一些方式可以用，比如说晒太阳。如果陪伴他的人或者想辅导他的人呢，想要对他有一些就是 conversation 啊，就是跟他有一些对话，我会建议呢找一个可以晒到阳光的空气新鲜的地方，开阔一点的地方，因为人的身体哈 它跟空间之间它会有对应关系。你比如说你一个人你走到一个很狭小的空间，然后灯光又非常阴暗的时候，你的身体自自而然的，它的肾上腺素会增加，它感受到威胁。虽然没有人威胁你哈，但是那个空间的大小，还有它通不通风啊，光线怎么样啊，你的身体、你的皮肤每一个细胞，它都是一个 sensor，它会自己去感应这个空间的条件产生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你都不用下命令，它自己就开始产生比较高量的肾上腺素，它要武装你起来，它可能甚至准备你得要逃跑哈。
皮质醇高，对，
所以就是先利用好的环境哈，去让它能够身心比较开放一些，然后那个免疫系统的水平可以维持得比较好一点。其实自信啊，一个人自不自信跟这个人的这个免疫系统是有关系的。你会发现，就是比较自信的人，他是比较不容易得一般的感冒，因为他免疫系统好嘛。他的身体的能量哈，也比较不需要去把它摆在这种负面的环境里面，那他的运作当然就比较正常一点。所以我觉得在环境上面呢，这个也是可以帮助他。再来一个，这种人我估计哈，他水喝得也不够。他的水喝得不够的时候，他的眼睛、他的这个大脑，他是很容易疲惫的。所以人一疲惫下来呢，又找不到支柱的时候，他要面对两个可能。你看8岁跟10岁，正是孩子这个长的速度挺快的时候，又是男孩子，那妈妈基本上呢比较不容易陪着他们在体力上面去做运动啊等等的。那不抱怨实在是有点为难他了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喝水喝好一点的水，干净一点的水，不是喝那些什么添加有的没有的那些饮料哈，就是干净的水，而且是喝的是温水啊，这个都是我觉得这些都是挺关键的地方。可能大家也可以去做一个小小的实验哈，你就不管是天冷天热。你喝一口冰水，你试试看，你去体验看看，你自己的身体会有什么反应？尤其到胸口那个地方，会很明显的，你的身体会往内缩。那当你的身体往内缩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它会收到一种指令，就是这是一个不受不太，这是一个危险信号啊，所以你的身体就要开始要就是更紧张的要去应付这些不舒服的现象。所以，当你喝温水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你的胸口它是会舒展的。这个时候呢，你心里头的郁郁的那种浊气哈，你大吐一口气是可以把那个气给吐出来的。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中国有句老话挺有意思的，叫做"神清气爽"，有没有？
是。
对，所以我们在中医的这个临床上面，好的中医他一看你那个样子，你的肤色呀，或者是你的脸色，他就会知道你的身体里头藏了太多不好的这种浊气。那他，有的人他会使用针灸，有的人可能使用这个药物啊，帮助你把这些浊气给排泄出来。那当然，更重要的，更好的医生他会告诉你，其实你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医护者。你可以为你的身体负起责任来。你比如说，每天你面对着这个太阳，看着这个更远的这个山景哈，然后找一个开阔的地方去做扩胸的运动，把你累积的这些浊气能够把它排出来的话，你的大脑同时它会感受到更好的空间。那因为你把浊气吐出去，吸进更好的氧气的时候，你的大脑细胞充满了这种 energy 好的这种氧气的时候。你的思考一定会不一样。
陈老师讲的，这是从大自然当中去吸取一些正面的能量啊，来补充我们的身体。接下来，我想就是想替我们这位家长问一问，怎么样能够从精神层面上再来一点，就是来点力量啊，能够帮助一个处在人生低谷中的人能够站起来。陈老师常常听您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推荐电影，有没有您推荐的电影可以让我们有这种需求的朋友去看一看的呢？
我最喜欢推荐的电影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OK， 确实是，这不是杜撰出来的电影。
对对对
对，那
呀，
那
是有这么一部电影，但是当然电影啊、它很一个好的电影，它跟这个观众之间，它是一种心灵的交流哈。那电影里面除了主角、除了场景、除了故事，你有没有发现电影还有一个很棒的东西，叫它的配乐？
是。
啊，所以除了这部电影之外呢，我也很想推荐，就是说，人有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那么方便的，随时随地有一个那么好的环境空间，对吗？但是音乐是你可以随身携带的，现在手机都很方便嘛，
是的，
所以我会希望，这位女士或甚至是大家呢，就善用一些这个音乐的平台，你找的音乐呢，就是比较舒缓的哈，不是那种。我极力的不推荐重金属音乐，因为那个对人的健康真的非常的不好啊。那传统的一些古典的音乐啊，甚至一些交响乐啊，甚至一些挺有名的一些电影的那种大部
配
的
乐，
交响乐，哎，我觉得那个是非常振奋人心的。我觉得这个是很方便使用，其实你可能也不用花钱，因为有些音乐都已经几十年了。它基本上就是很方便的，能够在一些平台上面就可以摄取到。好，那这部电影呢，我要推荐的就是《当幸福来敲门》啊。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事业好像赚的钱了，有一个好的位置了，但是没有感觉到幸福。那这部电影呢，它是真实事件改编啊，然后这个主角本身他追求的不是一般的人所谓的成功，而他追求的就是。大家可能会忽略的，叫做幸福。
哎，那这种幸福和一般人概念当中的成功有多大的差别？那这部电影又描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陈老师卖个关子，咱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陈老师，回到刚才您讲的"当幸福来敲门"，那这个真人的故事又是什么样的呢？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这个故事呢，曾经被写成一本书因为他的背景就是从这个街边的游民，然后他是一个单亲的爸爸哈。那他跟他的儿子呢？那个当时他儿子是未满2岁，曾经呢睡在这个公厕里头，就是没钱到他没有办法，但是因为他带着一个孩子嘛，所以最后只能把那个公厕的门关起来，然后睡在里头。那很有意思的是，这本书呢后来被翻译成为26种语言，然后后来拍成电影。根据统计，大概有10亿人人次吧，看过这个电影。那演这个电影的主角呢，大主角跟小主角，他们自己在真实生活里头也是父子关系，
哦，这倒挺好的演绎，
还挺有趣的。
对，他们好像是一对黑人父子哈。
是，然后呢，更有意思的是，在这部电影的结束的时候，就是这个。父与子这个跑到这个海边嘛哈，然后在结束的时候，竟然就出现了一个也是一个高大的黑人的这个形象的人，然后从旁边走过哈，那个人就是真实的主角就是这个故事
哦，
真正的主人翁。对，
在
所以我
结
觉得
束的
导
时
演
候露一脸，
对
挺有
露
意
了一
思。
脸，对，所以他的就是他那个书呢，基本上有一个副标，就是说怎么样从。游民，单亲爸爸的一个游民带着孩子的，然后最后变成华尔街的富豪。
我们节目时间肯定是不够讲述他奋斗的过程了，陈老师，您给我
是。
们就是提炼一下，您觉得有哪些他的一些精神能够为我们大家能够所用呢？
我相信他的失败还有可能是，包括我啦，都可能还没有尝试过他。那么失败的过程就是他老婆最后跑了，因为受不了他那么穷， 然后呢，他当时因为投资失败嘛，他买了一个仪器，结果没有想到那个仪器他压根就卖不掉一个，他最后就是搞到家徒四壁，那太太也受不了了，就跑了。然后他找什么工作，什么工作都不顺利，这样哈，最后就是，变成了这个，就是他连去找工作，人家都不一定要他啊。然后因为他莫名其妙的帮助了别人，结果还因为这样吃了罚单，然后还被关在警察局里头，等等等等的哈。可是，一直支持他的，他的中心思想，他不断的在内化自己，不断的跟自己对话的，就是有几个很关键的地方。比如说，他相信只要全心贯注，这个很重要哈。全心贯注，勇敢向前走，各种挫败都是成功的养分。所以他当他面临挫败的时候，他是全心贯注的告诉自己，这些挫败其实是我后面成功的养分。所以他那种，他那种爬不起来，他那种怨对别人的那种情绪就比较少，也就是说，他把他的能量选择去用在push 他自己能够往前，正面的往前走。所以他到了60岁的时候，他就累积了巨额的财富，而且他非常热情的继续投入他的这个财富管理的这个事业。
他的这种信念是他自己学来的，还是他妈妈、爸爸教他的呢？
在电影里头倒是没有特别提到他的成长的家庭，但是呢，他就是不断的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对自我的这个对话啊，那这种自我的对话，后天教育也可以培养你的。是，对，其实你说他有那么的难吗？我自己在门诊里头，我以前在临床上面处理过的家庭哈，帮助过的一些家庭，基本上这个自我内在的对话的这个功课，的确效果很好。啊，比如说，当他带着他的孩子躲在这个公厕过夜的时候，他的回答是什么？他的回答是他在检查自己的思想。他说：“虽然没错，我们现在是无家可归，但是并非毫无希望。
就他真的很会自我激励，哎，这个
”
人
哎，
挺了不起，这种个性其实挺了不起的，一般人都很难以企及，是。
是没有错，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可以提醒自己，就是当我们有，尤其是我为什么喜欢推荐电影哈，因为它是有画面的，它是有故事情节的，这是很容易被我们的大脑给吸收进去的啊。所以，当自己在无力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一些很激励人心的话呀写下来啊。这是我一个病人他用的一种方式哈，他就是写下来，然后贴在他常常可以看到的那个场景里头，他不断的提醒自己，不断的给自己加一个油。好，就像如果人像一部车子，你要往前走的时候，你总是要去加油嘛，对不对？
陈老师啊，因为时间不多了，我真的很想
是，
提问一个问题哦，就是这些成功的人士，他们真的是要靠自己开创出来，吃很多辛苦，走向一种幸福。那其实有一些现实中有一些，尤其是妈妈，她有可能在她的信念里面，她就觉得我要嫁人，然后我相夫教子，这就是我的幸福。可是那个情况坍塌了之后，她对自己是不是能够？就是担当起这种家庭的这种重任啊，我觉得也许有些人是心理上准备是不足的。他觉得我找一个人好好的做太太不是挺好的？那我现在真的我好命苦，我怎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对，做太太的第一要件，你如果想要去当人家的太太，你的第一要件是要先学会照顾他，照顾你的先生，照顾你先生的家人，甚至照顾以后的孩子，这是你的第一要务啊，而不是你的第一个想法。你想的是，这跟滚雪球一样哈。你如果你第一个想法就是我就可以依赖那个人，对不起，人是最不可靠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明天能不能活着，对吧？
那倒也是，
对，所以你第一个念头就不对了嘛。就这个第一个念头，因为它是一个不正的念头，所以就像滚雪球一样，把你从幸福的道路、婚姻道路上就越推越远啦。如果你想想看，如果你倒过来，你的第一念是：当我想要结婚，是因为我想要奉献我的价值， 我要去学习新的技术，学习新的这个技能来了解另外一方，好，不是只是靠我的感情冲动说我喜欢这个人我就要去照顾他一辈子。你可以喜欢这个人，可以去喜欢照顾他一辈子，但是你也得去学一学这方面的技巧，不是吗？
就是做一个职业太太，要是职业上的要求
去充实你自己
也不容易、啊、听起来
对
听起来。
所以如果你的第一念是摆在比较正确的思想上，你一定会去精进你自己，你也会发现你越来越能干，你发现你可以学习更多的东西，那你就会 enjoy 在这一趟婚姻的旅程，那幸福当然就是随手可得了。它是因为它是你学习的过程的一个成绩单吗？
这倒也是，谢谢陈老师的解答，听起来还不如自己去把 自己的事业做好来的更保险一点。
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就是去照顾别人，其实你在学习照顾别人的这个过程，你同样的去提高了你自己与人相处的能力。那当这种能力一旦能力增强了以后，以后你要去找工作，你要做你的事业，我相信你也是一块吸铁石，你的魅力哈，你的吸引力会吸引来很多很多喜欢你的人，喜欢帮助你的人，那你的事业当然相对的它就会成功嘛。
讲到这儿，我们有一位听众，应该是李先生发了一个简讯啊，陈老师，他是请我们帮助告诉大家有一个工作的机会，是一个就是那种小时工的工作机会，如果大家需要有一个网站，基本上你在哪里找到的工作可以让你月收入3000到6000，如果你工作150到300个小时，居住在同一地址的话，还可能享受税收上的优惠。那这个网址有需要的听众朋友记一下，3个 W， 然后是 PASCC.org PASCC.org， 有工作需求的听众朋友不妨到这里去，或者你身边有朋友需要工作，找一找试试看，也许可以从这里面帮助到他们哦。陈老师，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哎呀，陈老师，时间也到了，就把您推荐的这个电影英文应该叫做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就当成作业啊，请我们 我其实也强烈的推荐大家一定要看看，好受鼓舞啊。然后如果您有心得，欢迎您发送简讯啊，我们在下次节目上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吗，陈老师？
好，好的，
谢谢您啊，
谢谢，
那下周再见，
谢谢，好，再见。